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
哎，这个礼拜您出现在媒体上相当频繁。
上回
您
就
是阿姆斯壮了。
我不是阿姆斯壮，上礼拜去火星，这礼拜要上月球了。
是，来谈我们先谈谈阿姆斯壮，好不好？
好啊，好啊。其实阿姆斯壮，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人物啊。
嗯哼，
我想在我跟大春兄这样年纪的人心目中，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是那一年我小学毕业。
哎，你怎么走在我前面？我以为咱们差不多大。
什么叫我走在你前面？我活得好好的，是吧？我是国中一年国中第二届嘛。
啊，
我记得我上光仁中学去那个新生训练。中午赶回家、
啊、
正好看到。
哎呦，你记着还不错啊，你还记得那天在学校干嘛、
哎、
回家干嘛啊，
这就不他连在一块的，因为家里头多了很多、哎、邻居，那些邻居是到我们家来看电视的。嗯。
哦，你家那个时候是有电视的家庭啊？
对，应该是刚刚有。
啊，
最早的时候是我到别人家啊。
啊，顶鼻子顶在沙庄上看歌仔戏吧，
顶在什么篱笆上啊，会被篱笆竹篱笆夹到的那种啊。
对，我也记得那时候，哎，咱们俩在国中第二届，我也国中第二届，我还以为你先走一步呢，那没事没事。我们那个时候感觉到阿姆斯壮，当然他是在舞台前面一颗耀眼的亮星啊，即使他后来的表现是非常谦虚而躲开了镁光灯的，
嗯，
但是我觉得啦，阿姆斯壮的辞世啊，应该带领我们回头看一看，在他那个年代背后能够让他在舞台上尽情发挥的那个伟大的团队。
是，来谈一谈，你觉得支持人类登月的那个时代，会不会，至少我看阿波罗13号啊，就捏一把冷汗，哦，还这么搞的，还用那个最简单的米达尺跟三角板去测量地球太空船跟月亮之间的那个距离，这真是一把冷汗，不是吗？
对，不过我觉得这正代表了他们所受的科学训练是非常扎实的。
哎，
因为很多时候啊，当我们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黑箱子，根本不管里面运作的程度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转动那个旋钮跟按那个按钮啊，就会帮我们做事了。它一旦这个黑箱子失灵了以后，那你还要达成原来的科学目的的话，就你需要了解原来的黑箱子里面的东西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一步一步靠人工手动的把一样的事情完成。
是，那么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好的训练呀。
在工程方面，你觉得阿波罗11号，也就是人类第一次登月的这一趟行动，整个计划有一些什么样里程碑的意义？
哦呀，我觉得怎么讲，大春兄，你问到我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啊。
哦，害羞吗？
我很多时候我都想批评他们的登月的过程搞得太复杂了。
嗯哼，
因为他的登月舱从地球发射了以后，在从地球往月亮的轨道途中呢，就要先分开了，从头到倒过来再对接。
啊啊，
对接了以后呢，接近到月球轨道了以后，那登月舱往下掉到地面上去了，轨道舱呢还是在月球轨道上环绕。
是，
在那个第三名。考试考第三名的这个柯林斯啊，
嗯，
就留在登月舱里面吧，轨道舱里面驾着太空船，对，只能用艳羡的眼光看着另外两个人登月。
嗯哼，
那这个第一名阿姆斯壮，第二名埃德林啊，就坐着登月舱落下去了。
是，
然后呢，登月舱分两部分，底下一部分是有三只脚的一个小平台。
嗯嗯，
上面那一部分呢，是要在离开月亮的时候重新发射升空的。
是。
所以你可以看它有多少个部门，
嗯嗯，
然后那个平台留在表面上，然后两个人上来以后，在月球表面的活干完了以后，进到了这个发射舱，
是
点火了以后呢，发射舱离开月球表面，就把下半截留在月球上面了啊。
哎，
那上半截那个发射舱回到了轨道上面，重新跟柯林斯在那儿百无聊赖的架的这个轨道舱对接了以后，
嗯哼，
那阿姆斯壮跟埃德林重新爬回去这个轨道舱，
是。
再把这个登月那上半部的登月舱给扔了，
扔掉，对，
给扔掉，然后再往回走。
嗯哼，
这整个的过程其实蛮复杂，很多人都以为说哦，登月嘛，那不就是个太空梭，地球起飞，飞了一段38万5千公里的，穿过大气层降落了，然后办完事了以后起飞又回来了。
嗯，
那真的不是。当年60年代，他们也算是发挥创意了。
是，
在那个创意的过程中，是如此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的。
嗯，
那竟然成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的，真是。至于阿姆斯壮这个人，也是在他身后。看看各种报道，我们才发觉他是一个如此低调谦卑，而且好像也是一个致力于天文教育的人。
哎，对，他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了以后，我想走到世界各国，大家都把他当明星或者是学者前辈这样子尊崇啊。他刚好可以为、为了科学教育，为了天文太空教育而发声啊。
嗯哼，
那他说回到了地球以后，曾经到过22个国家去做演讲，还真的到台湾来过，到青城岗空军基地去绕军呢、啊。
是是是，
还跟另外一个啊，您说、
当时中美还有邦交嘛？
对对，
所以还能来嘛？
对，还跟那个谁鲍勃霍伯啊，
嗯哼，
有名的谐星一块来。通常鲍勃霍伯走到哪就是美军最欢迎的对象，
是，
只不过这次就不一样了。
不过这个阿姆斯壮他也表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个性，比如说他不喜欢当名流，所以当他有一次知道说有人会贩卖高价贩卖他的签名的时候，他从那以后就不帮人签字了。
大春兄，您的签名在网络上也很流行吧？
我能比吗？我的啊，韦新兄，你这不是糟蹋人家吗？
不，我是名作家，当然大家也会啊。就我就觉得您讲对，阿姆斯壮啊，他是如此的谦卑。我觉得这其实是在当你认识到了宇宙大自然的时空的伟大深远之后啊，真的觉得自己的渺小。然后我觉得我说老实话，大真君，我的感觉是，阿姆斯壮会觉得，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背后那个团队才占了99%的功劳，所以我不应该一个人在舞台前面尽情挥洒，好像抢尽所有人的风采。
嗯哼，而且在他未来就是后登月之后的几十年的生涯里面，他好像绝少提起月亮这个字眼啊。
对对对，非常非常，我想很谦卑了。他就说带着妻儿在乡下接近大自然的田园耕读，我觉得很好，这是感觉很值得我们台湾的人来做一个参考跟一个欣赏的。
是，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好奇号。好奇号登陆火星，这一次这个礼拜的新闻是首度试车，可以谈一谈那个试车的活动吧？
对，终于开步走了啊！我想8月6号，在我们大家的那个兴奋之情逐渐淡去的时候呢，8月25号，开始了，就是在那前两天啊，往前走了4.5米，转了120度，120度大概是1/3个圆吧，
是，
然后再后退2.5米，就往前走几公尺，转了半圈，再往后退几公尺，整个过程只花了10几分钟，
是，
然后但是每走一步，每前进一段时间就拍拍照片，确定它的轮子跟地面都没有问题，
是。
但是虽然看起来走的地方不多不远哈，但也算是一个任务的下一个里程碑了。
不过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类似，也不能说照片，它是一个 panorama 的一个影片，360度、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啊，那真的。
哦
，NASA 对他通常如果拍假的话，他底下一定会写这是艺术家的构想，叫 artist conception。
啊哈。
那真的的话，那就是没有写，那就是真的啊。
是，
因为它这个好奇号呢，不需要走路，它只要把它那个伸长了的相机，四面360度拍上一圈，它就能够把这个照片传回来了。
是，
那这就当年1997年最早的拓荒者号，降落成功了以后啊，NASA 隔了不久，把拓荒者号的 panorama。就是一个环景的照片，
是
摆在网络上下载。
那
个时候我们把那个照片把它download下来，大家把它印出来了以后呢，把它贴起来，沿着办公室的墙壁啊，周遭那个墙壁
啊，贴一圈，
贴一圈，对，以后每天上班呢就感觉上是在火星表面工作了。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这一次好像听说在好奇号上还有一些零件也受损了。
对，它有一个风速测量器受到那个影响了啊。它等于是着陆的时候一些泥土灰尘把它打到了。
是。
但是它还有一个风速测量器，所以两个。这就是太空任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redundancy。
嗯。
redundancy 就是多余的、冗余的。
嗯哼。
因为你们几乎没有机会做第二次同样的事情。
是。
所以通常一次上去带两个。
啊，有一个备份的是吧？
对对，一个坏的，另外一个做备份的。
嗯嗯。
看我们以前做的早年的太空任务啊，都有备份。
是。
后来因为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然后那个年代的太空总署署长，就是我们去念完研究生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啊，之后那个太空总署署长有个新花样了。
哦，
因为大家都抱怨美国政府花钱花太凶。
嗯，
所以这个新的太空总署署长就提出来三个概念，他说以后我们所做的任何任务的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叫做 faster， 第二个是 better， 第三个 cheaper。
啊，这听起来好像华尔街的人在做的。
要faster 就是说你不要说每个任务都耽搁了八年、十年、十五、二十年了
啊，
但是三年之内就上去，
是，
要拖太长时间 faster， 然后呢 better 要做得更好，可是呢要 cheaper 要做得更便宜，
嗯嗯，
所以那个概念提出来之后的往后的五年、十年，好多太空任务都出问题了
啊哈，
因为真的是慢工出细活，真是快做快的没有好事。
是，那么这一个好奇号除了试车之外，接下来我们可能在下一波接收到有关它的新闻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当然它是开始有一方面是周遭拍照片，一方面是开始掏出死光枪来到处乱打。我在想说火星上要火星人的话一定四散奔逃了。他那个镭射绿光镭射笔已经拿出来了，然后准备把岩石气化了去拍摄岩石的内部的成分啊。
嗯嗯。
但是我觉得更令我们觉得有意思的是他测量周遭环境的物理参数的，像温度。
嗯哼。
他测量出气温的变化是华氏的零下103度到28度。
到零下也28度。
到正的28度。
啊，正的28度。
华氏正的28度呢还是摄氏的零下。
是。
然后呢它地表温度幅度变化很大，可以它低的时候也低到零下132度，高的时候是华氏37度，也大概就是摄氏零度左右。
嗯嗯嗯。
所以平均我们说火星上的温度大概都是在零下50度到零下120度。
是。
但是偶尔在夏天的赤道附近的温度可以接近到摄氏零度左右。
嗯嗯。所以我们还会有比如说从好奇号开始就会有微幅的去试图改变当地的环境，除了这个打以外啊，打枪以外，打死光枪以外，还有可能制造一些微型的气候变化吗？
倒还好啦。他说本身那个好奇号周遭啊，并不会让它产生太大的变化，因为你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它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始的状况。
OK。
所以它不会，它除了说拿这个激光，我们讲镭射的仪器啊，
对，
做远端的测量之外，其他倒还好。但是有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前面，就是有一个5500公尺高的山峰啊，
嗯，
它就是 Mount Sharp，
对，它得上去一半吧，哈，
上去一半
是吧？
我想上去一半以后，他回头看看那个地下的地点，往下面看的那个场景，应该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是蜘蛛星云，原来是一场太空碰撞车的结果，是吧？太空车祸碰撞的结果。蜘蛛星云谈一谈。
Yeah， 蜘蛛星云，这个蜘蛛不是小蜘蛛，是大蜘蛛。小蜘蛛我们叫 spider， 英文叫 spider，
是。
大蜘蛛呢叫 tarantula。
tarantula。
Yeah， tarantula 就是那种大的很壮观的，看着令人害怕的
毛茸茸的。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大蜘蛛在哪里呢？就在南半球天上的大麦哲伦星云旁边。
嗯哼。
它是大麦哲伦星，应该讲大麦哲伦星系了。
嗯嗯。
大麦哲伦星系的一部分。
是。
我们常讲大小麦哲伦云是两个离地球吧，离我们银河最近的卫星星系。
嗯嗯。
但它们两个同时也是不规则星系。
是。
那大麦哲伦星系有点像是一个帆船。
帆
一个船身上面，对，船身上面有一个船帆啊，
嗯，
把那个船帆稍微往船头靠一些，那个船帆看起来就是这个蜘蛛星云了。
你说的是船头是吧？
对，船头一个比较高起来圆圆的东西啊，就是如果你把大麦哲伦星系当作是一个帆船的样子
啊，
船身是它的星系的主体，
是
那个船帆就是蜘蛛星云了
啊，
很接近船头的上方。
哎，会不会就是在南半球的夏天的正南，往正南看看得到的？
哎，对对，大概就你上次
为什么？哎，因为我一直看到一个，我那天晚上还特别画了一下啊。有一点像阿拉伯字的七，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啊，短边在左，长边在右。我一直看到这个形象，那我就在想，那如果你说像帆，会不会我看到的就是？
哎，有可能，你是应该朝着正南方比较低的角度看吧？
对
对
对，
对对，因为它的纬度啊，在天上纬度是-69°。
嗯，
我们知道。天球的赤度的纬度其实也就是跟地球纬度是一样的，
是
地球的赤道拉出去天球上面就是天球赤道。
嗯，
那然后呢，它在天球上面的69°南纬69°，
嗯，
也就是你要在赤道看的话是南边很接近很低的地方，接近地平的地方了。
是的，
所以你看到有一大，那它旁边就是有小麦哲伦云了。
哦，
对，我就不知道你看到的那个七呢有多近。如果说两个靠着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那七的一边是大麦哲伦云，那旁边那个小的就是小麦哲伦云了。
它是两边都有的，就像一个腰带一样的。对，
对对，那你可能是大小麦哲伦云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对，大麦哲伦云旁边的这个蜘蛛星云呢，
嗯，
应该是小到我们一般肉眼这么远那么低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嗯嗯，
所以你看到可能是大小
看到拍不到，我手上是个手机，我急的我，你看，稍后别个接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我们谈到的这题目，蜘蛛星云原来是一场太空碰撞车祸的结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蜘蛛星云那个核心的情况好吗？
蜘蛛星云啊，现在的科学家研究了以后，
嗯，
他认为是说它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活跃的恒星形成状况？
嗯，
他说这个恒星形成的活跃期啊，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2500万年了。
哦，
就说在这个蜘蛛星云的正中央呢，它有一个星团，
嗯，
它叫 R136 的星团。那他觉得不应该还这么活跃的不断的形成恒星。那有些恒星形成以后呢，又被甩到外围去了。
嗯，
外围有好些年轻星团。原来想说年轻星团不应该在外围没有气体的地方形成的。
嗯，
那现在想说都是被蜘蛛星云中心形成了以后呢，那大家环绕甩出去的。
啊，
所以他发觉这其实蜘蛛星云里面是蛮复杂的，一个新生恒星不断出现然后甩出去的。
嗯，
那现在的猜测就说了，应该是两个年龄大概才相差了100万年左右的星团啊，
啊，
正在碰撞合并的初期过程。
说这个星云是有两个星团，在一个比较老，比较长一百万年，一个比较年轻，是这样吗？这两个星团在合并。
对，两个星团如果差100万年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都是国中二年级了，都是一国中第二年都是一样的年纪了啊。
嗯嗯嗯，
因为它100万年实在是没有差多少。两个星团正在合并，但周遭有一些小的星团，再加上一些云气，所以构成了这个蜘蛛星云的样子。
嗯哼，好，那这两个星团，在头100万年没事儿，对不对？
对对对，前后相差了100万年，所以它可能已经好几千万年或者上亿年的年纪了。
嗯嗯嗯，
但形成时间差了一点点。
嗯嗯，
那现在正在合并，
这合并是如何产生的？
就是靠重力。
啊，
就是很多时候大块的星云啊，你这边也是因为物质稍微有点集中了，它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重力越来越强，然后产生了一个星团，有大量的恒星在里面。
嗯，
那另外一边呢，也会形成这样同样的现象。可是这些形成新的星团或者是恒星什么的，都有它的轨道互相绕行。
嗯，
那绕行的时候彼此擦身而过的，重力一拉扯，就会改变原来的轨道。
是，
然后越绕越近，到最后呢，它可能就撞在一块了。
我还是那个问题，星团跟星团看起来撞在一块，那就是 就擦身而过，但是有没有某一颗星跟另外一颗星撞在一块儿？
非常非常不容易。
嗯，
对，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呢，在理论上计算是几乎不可能。
啊啊，
因为
尺度太大了。
对，在这么大的宇宙空间里面啊，星星的尺度小到跟个沙粒一样的。
嗯嗯。
那然后呢？你说星团嘛，远端看起来像我们拍北天最壮观的星团叫 M13 球状星团，非常那个图像看的是非常壮观的啊，里面有30万颗星挤成一团了。
嗯。
但实际上呢，你真的去看每一颗星在空间中所占的位置是非常小的。所以即使星团跟星团擦身而过或者靠近了，真的让星星撞在一块的机会很低很低的
啊。哈，万一撞在一块会怎么样？
撞在一块那就形成小星星变大星星了。
嗯哼，会影响会在多大范围之内，比如说两颗像太阳那么样大质量的恒星，哎，就巧不巧的撞一块的啊，那么它所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震荡这个影响会多大？
那我只能说咱们最好不要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哈，对吧？太阳跟如果有另外一个跟太阳一般大小的恒星对着我们的太阳撞过来的话，
嗯，
那我们周遭这些行星那就没得玩了。
嗯哼，
因为它会毁灭掉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嗯，
跟喷发出来的物质会把整个这个目前我们已知的太阳系，太阳系的这一块附近的环境整个清扫一遍
啊。
但是这种事情即使发生在太阳这个位置，但在我们整个银河2000亿颗星里面，这根本是小之又小的微乎其微的一个行为了。
嗯嗯，
但它可以破坏掉我们的太阳系，然后把所有的行星送到灰烬里面去。
嗯，不过我在想一件事啊，这个宇宙能够现在变成如此的广漠，它是真是经过了百亿年嘛哈。
啊，
那这个在还没有到百亿年，比如说在头3亿年或者头2500万年、啊、那宇宙也没那么大嘛，那该撞的还是会撞啊。
哎，对对对，大春兄，您的天文知识，您怎么讲，是您天文洞察事情的能力令人敬佩啊。
不敢。
你是说真的？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宇宙学，讲到后来啊、
嗯、
会讲说星系跟星系之间发生碰撞的机会在早期宇宙很高。
嗯嗯，
原因就是因为早期宇宙很小。
对
呀、yeah, 很小的结果呢还是有这么多星系在，所以星系跟星系之间距离短的就常常会碰撞了。
嗯，
那到了现在已经不断的往外头膨胀的结果，星系跟星系之间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
不着边了，是吧？越碰越难碰，
不容易碰。所以早期我们现在看回去，望远镜看到夜空深处，
嗯，
很早很早的时候呢，发现了那个星系之间的碰撞简直是家常便饭
啊。哈，明白。
对，
所以怪不得到杜甫时代已经是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哈，这碰不着就碰不着啊。
哎，对对对，您这么说，我只能说对啊。
那蜘蛛星云还有任何可以值得我们认识的吗？
那我倒觉得说，就我们民众而言，对天文的有爱好的民众来讲啊、
嗯，
有机会去南半球的话，真正在晴朗的夜空底下抬头看一下，
哎、
一个大麦哲伦云，一个小麦哲伦云是非常清楚的，一大一小两块云气在天上。
嗯，
再仔细看一下大麦哲伦云的旁边哈、啊。有一个小小的云气，那个就是蜘蛛星云。
哦，这个就要有眼力了啊，不能光有运气是吧？
呀、yeah, ，不过大真兄，我想跟您讲一下啊，
嗯、
大麦哲伦云跟小麦哲伦云并没有亮星，
嗯，没有亮星，
没有亮星，就没有我们肉眼看得到的亮星。
哦，
我们看出去它就是一片天上一片云啊。
啊，
但是你看，我们刚讲了这么多，讲的就是蜘蛛星云跟大麦哲伦云里面啊，蜘蛛云就在大麦哲伦云里面，
是，
但是怎么样有这种丰富的恒星形成跟剧烈的星团撞击，
嗯，
而这些在我们人类渺小的人类遥远的地球上，我们完全看不出来。
嗯，不过我还是看到一些个别的星星啊。
哟、哦，你看到一些云气里面个别的星星？
不是云气里边，就是天上还是有星啊。
天上当然有星。我说蜘蛛星云里面我们看不到星，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星，但它实际是非常丰富的星团在里面互相碰撞的。
是，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星呢？
那就是我们太阳旁边大概几百光年之内的星。
哦哦哦，
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因为像织女星跟牛郎星，
嗯，
分别在十几光年吧。天琴四也不过是1400光年，
是
天狼星是8.3光年，所以这些星星都在我们附近的几百上千光年里面，
嗯，
而在我们银河系的10万光年里面呢，这一小块几百光年上千光年根本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厨房的一角了。
是，
那大麦哲伦云其实是别人的厨房。
那你这样比喻我就明白了。是，
对对对，
稍后片刻我们继续在路况和气象，还要来介绍老鸟不死鸟鸟问题。我爱的是酒吧酒吧新闻台，我们今天孙伟新谈天的单元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凤凰、是什么概念？是凤凰星系团吗？
哎，对，凤凰星系团。我们知道星系，像我们银河是个星系啊，
对
M31 仙女座也是个星系，仙女座大星系，然后大麦哲伦云啊什么都是星系啊，
嗯，
但是呢这些星系如果成百上千的凑在一块的话，
嗯，
就会形成了星系团。
嗯哼，
那凤凰星系团最近天文学家发现它根本跟原来我们想象的星系团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哦，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觉得星系团啊，很多星系在凑在一块里面以后啊，那这个星系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星系，因为大家互相碰撞，
嗯，
就像大哲兄您刚说的，有一些星系就结合在一块了，你吃我，我吃你。
是，
但是呢凤凰星系团啊，吃到最后呢，我们会发现星系团的正中央会有1到2个的巨大椭圆星系。
嗯，
这椭圆星系几乎是不再产生新的恒星的，
嗯哼，
没有什么气体，然后坐在那边打饱嗝，是因为它都把别的星系不断的吃到肚子里头去。
是，
但凤凰星系打破了这个记录，它发现它每一年产生新的恒星达到了740颗，
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它吐出来，
不是吐出，而是它有办法让这些，接近中央星系，这星系团的中央星系啊，
嗯，
仍然能够大规模快速的产生新的恒星，所以他才把它说，哎，他就虽然是凤凰座，我们讲有个星座叫凤凰座，那同时它不断产生新的恒星，有点像浴火重生的凤凰那个样子。
嗯，对。那这是一个它是质量要很大，对不对？
对，它本来星系的质量就很大。
嗯。
但是它凤凰星系团啊，星系团里面包含有大量的热气体。
嗯哼，
那这热气体是用前着 X-ray 望远镜才看得到的。
是，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星系团中央是有热气体的，会觉得那就是阴冷幽暗的宇宙深处啊。
嗯嗯，
那没有想到 X-光望远镜一上天了以后，一看这些星系团中央遍布了大量的热气体。
嗯嗯嗯，
后来科学家一想，哎，果然应该如此，因为这些星系绕着星系团高速运动，它只要碰到任何气体，就会把这些气体加热。
嗯哼，
所以在这些星系之间的气体呢，不断被星系撞击，它就会温度越来越高了。
嗯哼，
那温度这么高的话，它是不会形成新的恒星的。
也
是因为
大概有多高这个温度？
哦，100万度。
哦，
100万度。其实，但是真正你要形成新的恒星的温度得低到10度、50度这样子的温度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物质的运动它有动能跟位能。
是，
动能是它运动的时候所携带的能量，位能呢则是它如果停在那个地方不动被别人吸引的能量是位能。
嗯，是，
所以它如果说动能大于位能的话，它老在那儿跑，它就不会聚在一起形成新的恒星。
嗯嗯，
那你温度高了，它动能就高，所以它就不会形成恒星了。
是，
因为位能要温度到低的时候才行。
嗯，
但现在凤凰星系团温度那么高，那为什么同时又可以断的形成恒星？
嗯，这是什么道理？
对，他们说中央星系啊，巨大星系本来有，通常都是有黑洞的，黑洞会发出喷流来，
嗯，
因为喷流持续不断的把强烈的能量送进到星系团中央这些气体，去让它们维持高温。
哦，
但是呢，偶尔3不5时，这些喷流会停掉，
黑洞喷流会停。
对，就会停一下，停止奏乐。嗯，因为科学家也很好玩，他说这个黑洞所发出来的喷流啊，
嗯，
在它这个气体的空腔里面，因为它会创造一个空腔，会产生音乐的，
会产生音乐，
对，声波。
哦哦哦，
产生一个声波啊，它说是 超低音的降 B。
嗯，
我们说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是 CDEFGAB 嘛，
嗯哼，
那 B 是哆来咪发嗦拉西的西的最高的这个西啊，但它是降 B， 所以他是说，但是呢他就不是我们钢琴上熟悉的哆来咪
啊哈，
他要比我们钢琴上低上57个8度。
哦，哇，那超重低音。
哎，对对对，超重低音，那低一个八度就不得了，那低57个8度。
嗯，
但是像这样子的喷流呢，
嗯，
在星系团的中央，星系是不断往外头四面喷的。
嗯哼，
那喷的结果呢，它就会把四周的气体温度维持在高档，
是
因为这大量的能量不断的灌输到周遭的气体里去。
嗯，
但现在这个研究说了，说即使是说它日日夜夜笙歌不断哈、啊，
嗯。
偶尔也会中场休息。
是，哎，他发出这个声音，我们根本听不到，对不对？
我们听不到，就像怎么讲？你如果想听大师兄，还是有办法。
嗯，
他就把你转成了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声音，按比例提高，然后跟你讲说这是黑洞发出的声音，
升 key 是吧？升57个8度 key。
哎，对对对，
你就可以唱了，是吧？
耶，卡拉 OK， 你要按着声调要按很久啊。
嗯嗯。
不，大真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了，就像我们拿红外线望远镜或者是 X 光望远镜所看到的天体，
哎，
那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嗯，
那只不过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把它加上了可见光的颜色，
是，
那我们说红外线分布是这个样子、嗯、X-ray 分布是这个样子，
对，我们染了色，
哎，对对，染了色、嗯、也提高了声音就可以听到了，
嗯，染了色或者是提高了声音，这些都是譬喻啊、哦、都是一种比喻法，对不对？不是它的本然嘛，哈。
对对对。
诶，那可以再告诉我们这个凤凰这个星团哈，星系团、
啊、
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凤凰星系团其实怎么讲呢，星系团的距离来说哈、啊、其实还不算太远，但是你看一下它离我们是57亿光年。
57亿光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57亿，如果能看到的话，在可见光的范围，那就表示那是57亿年以前它的样子。
以前它的样子，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它第一个问题是它现在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是它现在在哪里。
对。
它现在什么样子的话，除非我们相信天文学家的理论推算。
嗯。
从现在看到的样子推算它57亿年以后的样子、
uh-huh.
那天文学家可以跟你说一个样子，用示意图画出来，你相信不相信在你了啊、
uh-huh.
但是你要问他现在在哪里、
uh-huh.
那跑得远了，因为宇宙不断的高速膨胀，
是
他在57亿年以前发出来的光走了这么多年到了地球，
嗯、uh-huh.
但在这57亿年里面呢，他也以高速离开我们而去，
是，
所以等光到我们眼睛里面了，我们看到它原来在那个位置有这个星系团、
嗯、
星系团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了。
是，你今天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天文学的这个或者是宇宙的这个尺度里头，现在这个话，现在这两个字都不是太准确的啊。
啊啊啊，
真不敢说，是吧？
对对，说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另外一个题目，长一个宇宙出来，多就长了一个宇宙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对，长个宇宙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哈佛大学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新版的宇宙演化的动画模拟
啊，
就拿超级电脑，哇，这又是理论天文物理学家的游戏了。
嗯哼，
他们输入了大批粒的余晖啊。
是
大霹雳爆炸以后散的能量分布在小小的初期的宇宙各处，
嗯，
从这个地方开始呢，让那个宇宙遵守着我们所熟知的物理定律开始跑，
是，
然后看它怎么样产生各种各样的星系，然后这些星系呢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变成星系团，
嗯，
然后呢连气体、恒星、暗物质跟暗能量的产生跟运动都可以在哈佛大学这个超级电脑里面做出来。
我们可以去看得到吗？
把它做出来以后会摆在网络上，然后把动画的过程都让大家看
啊。好，
但相信不相信就在你了。
是，那以你来看，怎么样去理解跟评价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道理在，基础是不会错的，因为它是遵守正常的物理定律嘛。
嗯、
但是你想想看，1224个核心处理器，
嗯，
超快速的核心处理器，超级电脑跑程式，141年浓缩在几个月里面就算出来了，
嗯、
不错了啊，
是啊，
要算几个月，
嗯，那好，这个它。这个研究总有一个目的吧，我们最后还有30秒，能可以告诉我们他到底想干嘛呢？
主要是因为在2020年有一个新的大型麦哲伦望远镜，我们叫 Giant Magellan Telescope GMT 啊，
嗯，
而这个巨大的麦哲伦望远镜它能够看到多深多远的东西，科学家想先一步先把它模拟出来
啊，哈，
那以后的理论、
就是先模拟出来再去对照以后能够观察到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天文进展的方式。
嗯哼，另外看看他理论强度。
我叫小军，前阵子急需用钱。